下面我们请齐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让我们啊，弟兄姐妹即使提早一个小时哈，也啊早早的来到圣殿中。好，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心中的渴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配得赞美的，感谢天父吸引你的儿女啊，提早一个小时在下雨之中能想念我们的天父，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这里一起将荣耀归给你。也求主在今天早晨，愿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丰丰富富的从天上浇灌下来。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是三月了哈，很快月底就是要到受难节还有复活节的节期，所以在这个节期前呢，我也想说预备我们弟兄姐妹哈，能够开始思想基督的受难跟基督的爱。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坚韧的爱哈，这个题目呢就是透过婚姻的关系呢，我们来思想主的爱。主的爱，那么神在造男造女之后呢，就这个是给人类一个很美好的礼物，就是婚姻制度。好，神亲自主持了人类的第一个婚礼，好，将美丽的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好，然后呢，就为他们主持这个婚礼，而且宣告婚姻的成功的关键呢，就是要怎样？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要联合，夫妻要联合，那亚当夏娃要联合。这个联合的关系呢，就像骨跟肉，骨头跟骨头上的肉要能够这样子相连。那么请问什么时候这个骨头跟骨头上的肉会分开呢？直到死亡的时刻，那个时刻才可能分开。好，所以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夫妻的这种联合呢，就叫 commitment， 好，尾声，好，或是一个诺言，那个诺言是一生的一个承诺，好，这就是为什么婚礼的时候都会许这个诺言，好，就是要表示这个联合的关系。那么当然我想每一对夫妻都知道承诺的重要，都知道尾声的重要，但是很少人在年轻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婚姻后面要遇到多少的困难，那么没有预期说婚姻这一生会有多少的挑战。所以呢，一旦真的步入婚姻，遇到困难，遇到意外，遇到冲突，有时候就会退缩害怕，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走得下去。所以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就很可爱，他们就想说，好，牧师说这个婚姻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他们就决定写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婚姻誓言。这个誓言他们就把他们想到的困难全部写进去了，那我来念给你们听，你们看他们写的好不好。那这个结婚那一天，那个男孩子就说，我在神面前许下这个诺言，好，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永远爱你，不管你得到癌症做化疗掉光头发，遇到车祸变成瘫痪，或失业没有收入，或生意失败房子被法拍搬到小公寓，或者是身份出问题被遣返回国，或者是为了儿女暂时分居两地，或生出有残障的孩子教育失败，你落入忧郁自怜里面，或是50年的婚姻必须做15000次饭，洗15000次碗，接送孩子6000次，或是你美貌不在，皱纹满面，或是需要服侍公婆，或公婆很难相处，或是你得了忧郁症或躁郁症，即使有一天我们的关系落入困境，你的心情极其沮丧，走入孤独，我仍然不放弃你。好，我会专心倚靠神，持守我的承诺，求主加我力量，把你带出忧郁，一起面对困难， 持守联合，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你觉得这年轻人写的好不好？写得很好哈，不过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表现怎样了啊。还好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写这样的诺言哈，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敢不敢结婚了哈。其实呢，人生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主耶稣也说你们在世必有苦难哈。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一般的夫妻是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呢？好，通常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困守，好，困困的守在那里，可能是无奈的一种尾声，但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子困住守下去，考虑到孩子的状况，考虑到这个经济的需要，考虑到亲人的期待，考虑到离婚的麻烦等等，就暂时困守。但是这种关系郁症乏力，百般无奈。第二种呢，就是弃守。弃守就是有一些夫妻遇到困难呢，就后来就放弃，一走了之，不愿意尽力量去克服，反而是追求自己的快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我最近学到的，叫凤凰男孔雀女，有听过吗？凤凰男就是在这个从乡下来的这个穷学生哈，这个先生呢，结果后来到了城市里面哈，这个名校毕业，买了房住在都市里面，哈，这个是全乡村的荣耀哈，所以乡村的这个乡民来的时候都要来他家住一住哈，然后都要请他帮忙介绍工作哈。那孔雀女呢，就是这个是城市里的富家小姐哈。那么本来希望结婚以后就是两个人厮守小家庭，单单纯纯快快乐乐，结果没想到一结婚以后呢，家里变成客栈，每天都有乡下的这个先生的朋友来，哇，这个要接待，要这个帮忙，最后这个孔雀女受不了了，就失望中一走了之。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弃守的婚姻的人其实都有他一个理由，但是另外有一群人呢，除了困守弃守之外呢，他们决定失守，就是长相失守。那么他们决定这个不放弃，面对困难也坚持到底。这种爱呢，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坚韧的爱。这种坚韧的爱，持续下去守住承诺的爱呢，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那这三个特质其实都是反映了神的爱，反映神对人的爱。那么因为从神的爱，从神来的爱就包含这个三种坚韧的爱的特质。我们今天要从几段经文里面来看思想神对人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神对人的爱呢，第一个特质就是一个爱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敌视归附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爱他们到底。当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知道他快要面临十字架的道路，他爱这些门徒到底，他就做了第一件事，什么事情？他就起来把外袍脱掉，拿着手巾，端着一盆水为门徒怎样洗脚。好，其实这个洗脚是表达了主做仆人谦卑的爱。可是这个洗脚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更深的含义，因为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也就是说，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是要预表耶稣即将把自己献上他的生命做赎罪祭，来洗净门徒的罪，使他们真正得着了洁净，全身才得干净。洗脚只是爱到底的第一步而已，之后紧接着 会有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挑战。而我们的主呢，在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去承受的时候呢，把他的对门徒的爱走到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之后承受了哪些痛苦呢？你可以看到紧接着耶稣必须面对被这个兵丁捉拿，门徒就四散逃跑，犹大出卖他，彼得否认他，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官长审判他，羞辱他，甚至呢宁愿要一个杀人犯而巴拉巴，而不要他的这一位耶稣。那么罗马的兵丁呢，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来嘲笑他，戏弄他，鞭打他。而百姓拒绝他，喊他钉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最后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虽然一连串的遇到这么多的羞辱跟拒绝，照常理说，若是我们遇到这些羞辱跟拒绝，我想我们一定会很失望，对不对？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爱你呢？就会失望愤怒，甚至想报复，为什么要为你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主遇到这么大的弃绝跟羞辱的时候呢，他却没有停止爱那些羞辱他的人，拒绝他的人，他仍然勇敢地继续往十字架的路上走去。他仍然决定为那些拒绝他的人呢牺牲他的生命，因为呢他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承诺说他要爱他们到底，爱到底，纵使他的身心灵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身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体力逐渐的枯竭，他甚至没有力气再挺起来吸最后一口气。这时你看那一位曾经应许赐下活水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竟然说我渴了。最后呢，他在十字架上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之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完成了。完成了什么呢？就是完成了他为爱他们到底，把自己一切的生命都给出去。他完成了这个目标，爱的目标。他没有因为羞辱、拒绝、失望而生气、而发怒，而忘记了他的目标，好，爱到底的目标。相反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类呢，很难有这种坚韧的爱，好，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失望，好，因为对方的这个脸色，好，或拒绝而感到生气，好，甚至就转移了目标，好，忘了我们原来的目标。如果你喜欢运动比赛，在美国这个美式足球的球员都知道一个危险，就是球员都知道如果你在球场上被对手惹怒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你知道那个美式足球的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是谁？ Quarterback， 那前排有一群很强壮的保护他的前锋守卫。那这些前锋守卫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保护这个四分卫，好，让他可以自由的传球。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擘开了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纪念主的死，直到他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主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爱我们到底。他邀请我们来加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爱跟团契里面，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破坏这个爱的合一。不论你的配偶多难相处，不论你的弟兄姐妹让你怎样失望，不论你的儿女或父母让你挫折，今天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认罪悔改，承认我们的爱不够，承认我们需要主的爱。若不是靠着从天上来的爱，主你怎样爱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去爱周围的人？我们又怎么可能想到主你竟然爱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不懂得爱的人，这样的一个自私暴躁贪婪虚假的人，你却爱我们，你却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归你。你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你先洗净了我们。主啊，求你再一次住到我的心中，求你恢复我起初的爱心，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靠你的爱彼此相爱。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传饼跟杯的时候，请你在主面前祷告，为合一祷告，为相爱祷告，求主的爱充满你。我们请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一面领受饼一面祷告，也请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朋友，你先暂时不要领这个饼跟杯，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领受主的爱。主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身体为你舍，主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 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身体为你舍的，主的身体为你舍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下面我们继续传杯，请弟兄姐妹继续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姐妹，让我们同饮主的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感谢主，借着你的饼跟杯，主啊，借着你的宝血使我们合为一，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彼此相爱，直到主再来。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也求主医治我们中间身体有病痛的，求主医治，也保守我们路上的开车平安，若是遇到车祸的，也求主来保守我们脱离危险，主啊，能够得着健康。主，我们真是将我们生命中的难处都仰望主，主啊，让我们常常经历你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的神。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以马内利。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谢谢齐牧师的证道。我下面有一个关于教会产生新的长老的一个报告。能不能有把那个 slide？ 好，谢谢。我们在教会在过去的一年里边，特别是英文堂的长老和这个同工们，他们为了这个事工的需要，我们一起长老和牧师们，我们一起推荐，一起祷告，然后一起鉴定，然后一起邀请现在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报告的是说，我们的这个王大卫弟兄他愿意接受我们牧长的邀请，然后我们昨天也在这个牧长在那个长子会上，大家跟这个王大卫和陈怡姐妹有过一个面谈，然后大家一些讨论，最后大家一致的同意，就是让就请邀请王大卫弟兄来在英文堂做这个执事做这个长老的这个服事。那我们现在呢是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会请弟兄姐妹能够，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希望我们知道的，你可以呢跟黄牧师、跟我或者跟齐牧师可以来告诉我们。然后呢，一个月之后，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在今年的年中，然后呢就会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案例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从今年年中就开始服事。我或许新来到我们教会这几年的，对他们的认识不多，那我做一点点的介绍。这个王大卫和陈怡他们是出生在台湾，然后王大卫弟兄他是少年的时候就去了新加坡，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来到美国，他在田纳西读大学，他在大学当中1979年的时候他信主，然后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又到 Georgia Tech 来读这个 Graduate School， 然后呢后来就在 Georgia Tech 毕业，然后呢又去在母堂参加崇拜，然后呢在母堂有在团契里边有过服事。那后来1995年的时候，他的工作的需要，他去了伯明翰，然后呢又去了北卡，然后他都在那边的教会有不同的服事，特别是服事这个说英文的这个年轻人在那边建立团契。2001年呢，他又回到了亚特兰大，也是工作的原因回到亚特兰大，然后就加入我们的这个北堂，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在前面的9年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英文部进行服事。那王大卫弟兄做过5个部门的执事，然后呢又做过这个我们执事会的主席。那近两年来他所的服事就是说，就我们在建这个停车场他是主要的同工，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他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在中文部的有一个 T412 的这样一个说中文的青年团契里边服事，来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在当中做门徒的训练，带领查经。所以 所以他有很长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们家庭也是有美好的见证，他们两个孩子也已经成人长大，所以我把这个给大家有一点的介绍。那他们将来以后主要的服侍会是在英文堂，那他也会在中文堂有一些的服侍。好，就报告就到这里。
好，我们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徐大中、陆琪，在哪里？哦，在这里。好，欢迎欢迎。徐爱佳，好，欢迎，请坐。杨圆圆，哪里？哦，在这里后面。好，欢迎。好，有没有没有照到相的？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如果有的话，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你的名字。右手的中间有吗？没有，左手的中间，最左边。好，没有啊。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请这个新来的朋友到我们钢琴这里，我们教会会有专人的来接待你，并且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午餐，欢迎你。好，下面呢也有两件事情要报告一下。今天的话呢，福音班是由这个张清安弟兄分享为何创造论优于进化论。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对这方面问题呢有很多问题或者有兴趣，希望你到二楼可以参加这个福音班，就是上楼之后第一个教室。然后今天呢有团契辅导的同工会，12:45在蒙恩屋举行，请那个团契的辅导都去参加。好，我们默祷之后呢就参加主日学。